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五节记载，神借以利亚升天之前，他与门徒以利沙的对话。请大家翻开后，请听我念。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往伯特利的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借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借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借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借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复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感谢主，以利传道会用这段经文和主题，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来证道。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请李丽传道。
趁新年的气息犹在，我就用今天讲到的主题来祝福华语堂的各位弟兄姊妹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各位。从前有一个村庄，那里干旱了很久，有一天终于天上开始慢慢聚集起了乌云， 一个农户看到此景，便回到家中，拿出一个水杯放在院子里，而他的邻居呢，却搬来家里最大的水桶放在院中，而且在水桶下面挖了一个深坑，不一会儿雨水就倾泻而下，那位农户的水杯很快就接满了雨水，雨水从杯口溢出来，白白地流了出去。而他的邻居慢慢地接满了一整桶的雨水，而且深坑还在帮他聚集更多的水。结果呢，这位农户只得到了一杯水暂时解渴，而他的邻居则积聚了很多的水，足够生活的需用。在这个故事中，大家是否发现，不是雨水的多与少决定了他们的所得，他们的所得取决于他们有多少渴慕跟行动。只有一个水杯那么大的渴慕跟行动，他便只得到一杯水；有水桶那么大的渴慕跟行动，他便得到一整桶的雨水。神的恩高和能力是如雨水一样无比充沛的，阿们，阿们，更加是无可限量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有时会忘记在生命当中支取神的能力呢？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渴慕之情的时候，是否我们常常只是空想而没有付出相应的行动呢？其实以利沙曾经遇到过同样的抉择跟挑战，但是以利沙却没有选择安逸，只是求那么一点点的能力，反而他选择了紧紧地跟随以利亚的脚步，直至他最后说出了他的渴慕跟请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他是如此的渴慕神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刚才读过的经文一同来反思探索这样一个功课，那就是对于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有极大的渴慕，并要努力付出行动。在经文第一节就提到说，神即将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一位先知，大有能力的先知，大战500个巴利先知的这位勇士，他即将结束他荣耀的侍奉。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却仍在属灵的危机当中，就在这一节经文的前面就记载了以色列王亚哈谢，他因为生病便去派人求问外邦的神明，直至耶和华借以利亚的口去责问他说，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大家看，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属灵光景，从王到民在对神的敬拜面前一直有这样如此大的挑战跟危机，所以在这关键的时刻，以利沙是否能顺利承接以利亚的能力跟衣钵，站在属灵的前线为耶和华征战呢？这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跟关键的问题。那接下来的经文就会为我们揭晓这样一个谜底。一开始，以利亚和以利沙住在吉甲。那一天，以利亚似乎耳边响起天国的号角向他吹起的声音，
他意识到耶和华接他升天的日子便临近了，于是他便跟以利沙说，你且留在这里好不好，我要去往伯特利。但以利沙竟然违背他老师的命令，这明目张胆的不顺服啊，甚至他用了效忠启示的话来回复他的老师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我绝不离开你，你去到哪里我就要去到哪里。以利沙为何冒着顶撞老师的不敬如此坚持呢？之后他们到了伯特利的先知学校，那里的氛围有一些微妙的不安和未知感。有先知学校的先知门徒就悄悄地凑近以利沙的身旁，小声地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师今天将要被接走？以利沙当然知道这是非比寻常的一天，于是他严肃地制止了这些先知门徒的八卦行为。这时以利亚又转过头来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好吗？我要去往耶利哥。以利沙再次坚决地拒绝说，我起誓绝不离开你。直至他们到了耶利哥，同样的故事再次重复，以利亚第三次考验以利沙，又跟他说，我要去往约旦河，你暂且留在这里好吗？但是以利沙再次启示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启示，我绝不离开你。站在旁边的先知门徒，有的好奇，有的觉得为何如此顶撞你的老师，为什么以利沙会如此的坚持要跟随到底呢？随后他们来到约旦河边，河水自然地挡住了去路。只见以利亚脱下他毛皮的衣裳，卷成帐的样式，就如同当年摩西分开 红海那般，啪的一声击打水面，约旦河的水马上就分立两边，他们便从干地走了过去。似乎这最后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以利亚转过头来对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吧。在这价值连城的问题面前，他没有求财宝，没有求地位，任何保障和任何和这属世利益相关的东西，他毫不犹豫地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这句话如果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愿你的灵双份的临到我，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这就如同以色列的长子想要继承父亲的家业一样，以利沙他渴望以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那在以利亚身上的能力。而作为先知为耶和华征战，原来这就是以利沙一同一直 坚持跟随的原因。听到以利沙的话，以利亚的眼中露出欣慰和赞许的光芒，他最后说，你所求的只有神才能赐予，但是你会有一个印记， 如果我被接走的时候，神能开你属灵的眼目，让你全然能看得见，那就是神的灵应许降在你的身上了。就当以利亚说这话的时候，火车火马从天而降，以利亚在一股旋风当中被神接走升天。此时此景，以利沙全部看在眼中，这就是神的印记，那双倍的灵已经恩赐临到以利沙的身上。随后以利沙捡起以利亚留在地上的那件衣服，效法以利亚的样式，卷起衣服击打水面，约旦河的水又像士兵见到郡王那样立刻站在两边为他开了，露出汗地。在河对岸观看的那些先知门徒们齐声惊呼，哇，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了，于是他们就被匍匐在地。当然以利沙他晓得真正的力量并不是那件毛皮外衣，而是他所渴慕的神的能力临到了他的身上。至此，先知地位的传承顺利的完成。以利沙不但目送师父离开，更是得到圣灵加倍的临到他的身上。从此，他将站在对抗偶像和那败坏君王的最前线，为耶和华征战。以上这段就是以利沙接任以利亚作为先知的经过。从以利沙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和反思两样功课。第一，就是对神能力的渴慕，紧接着就是相应的，我们要有行动去投入其中。以利沙他跟随以利亚很多年，想必他一定清楚地知道，除非他有神的能力，也就是那加倍的灵，否则他绝无可能胜任他的先知使命。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也和以利沙一样，有先知式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处境当中，为主做见证。耶稣在他离去升天之前，就曾这样嘱咐门徒，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我们同以利沙、同主的门徒一样，要在这个世代为主做那荣耀美好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当如何为主做见证呢？你要像以利亚一样大战500巴利先知吗？你要像摩西一样分开红海吗？还是像彼得一样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还是像斯提凡那一样义无反顾的殉道？当然那些都是为主荣耀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生活，就是我们为主见证最好的方式。那么你是否有渴慕圣灵的工作去参与你每一天的生活呢？在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在研究所工作，我有位同事，他在工作的场合有很美好的见证。他是一位韩国人，他的工作区域就在我的斜对面。 所以说他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我们先是打招呼，然后他放下包包。你知道一般啊，在实验室里面人来到实验室不是在忙着开电脑回邮件，就是在忙着检查实验设备。但是一般这位姊妹啊，跟你打过招呼之后，坐在对面就没有动静了。如果你恰巧从她的旁边经过，你会发现原来她在祷告。每一天早晨她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而且是每一天。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也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早晨在那里都在为什么特别的事情祷告？我尤其强调特别两个字。他的回答是 everything， 一切的事情。他说我在生活的每一天都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似乎都会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在我们遇到苦难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十分渴望神的能力啊，恨不得就住在教会，成天成夜的祷告，恨不得抱着圣经睡觉，不是吗？但是当我们生活顺遂的时候，马上这种渴慕就变得冷淡。这位姊妹向我们彰显的就是一种属灵的情怀，就是渴望神的能力能够注入我们的生命，让圣灵的工作展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跟神祈求，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上好不好，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操练，每天早晨在你要工作之前，你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恳求你的灵今天加倍的临到我，让我工作专注，不至于整天在那里摸鱼。神啊，求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让我面对客户领导下属的时候可以少些抱怨，多些尊重。或许你也可以在推开门进入家门之前跟神说，神啊，求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让我进入家门的时候脸上充满微笑和以爱心对待家人。或许就在现在，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简单的操练。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让我今天不只能听到，而且可以行道。大家有发现没有，原来我们有这么多平常的事情可以请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能力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和以利沙的工作截然不同，但是我想我们和以利沙一样，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基督徒是少数派。为神做见证的工作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是难易的程度似乎是一样的。因此弟兄姊妹们，你更要渴望神的能力和恩膏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大家有见过一只电灯泡它悬在空中扭来扭去自己发光吗？除非把它通上电，对吗？所以说我们当渴慕能够连接于神，以为他做那美好和荣耀的见证，这是第一点。第二，在这渴慕之情之上，我们要相应的努力跟行动。伊利亚曾经三次考验以利沙的忠诚跟坚持，但是以利沙始终不肯离开他。伊利沙可不只是嘴上说说渴慕双倍的灵，他而是用实际的行动和坚持不懈 来表明他的决心。这让我想到一名传奇的滑雪运动员，他被人取外号叫做飞鹰艾迪，当然他的本名叫做艾迪爱德华兹。艾迪从小他就渴慕成为一名奥运选手，然而这个人呢，很可惜，他毫无运动天赋，还有着高度近视。更不幸的是，在他10岁的时候，还因踢足球摔断过腿。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不断地尝试不同的运动，包括举重、标枪、跨栏等等这些，但是他没有一样能做得好。难道这样他就放弃了吗？他没有，他经过不断的尝试，最终有一项运动他可以胜任，那就是滑雪。他滑雪的成绩真的还不错嘞。不过呢，最后却因为他学历低和高度近视，被英国的奥运团队拒之门外。不过你以为他这样就放弃了吗？他还是没有。他发现英国从来没有过跳台滑雪的选手，只要他能跳，他便能参加冬季奥运会。我给大家简单说，跳台滑雪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就是运动员要从一个20多层楼高的地方这样滑下去，然后呢，在滑道的尽头用惯性飞出去，保持平衡和姿态，最后平稳落地，谁飞得远谁就能获胜。这是奥运会最危险的比赛项目之一，是运动员需要赌上性命才可以训练和比赛的项目。难怪那时候英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这个项目比赛，但是艾迪他却愿意。于是他就背上行囊去到德国，自己找教练训练他。他没有钱，就边打零工边去给自己训练，东拼西凑的二手装备凑了一套装备，终于他站在了70米的滑道上。但是他第一次滑行，第一次飞行就摔进了医院，摔成了重伤。不过大家以为他这就放弃了吗？还是没有啊。他不断的摔倒，不断的起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摔倒，最后他终于获得参加1988年冬季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当他从90米的滑道滑下，安稳的落地，在比分牌上显示他是最后一名。不过他没有像一个失败者那样气馁，反而他振臂高呼，就像得到奖牌的人一样，而在场的观众也都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他，因为他因着对奥运的渴慕，坚持不懈的付出，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反观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我们对属灵的追求是否坚持不懈努力行动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制定读经的计划，是不是会常常半途而废呢？有一些属灵想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和追求，有时候只是想一想罢了，只是空想。有时候为了一些改变想去祷告，但是祷告一段时间就放弃了。我们会不会觉得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他们是有什么超能力吗？是天赋异禀吗？其实都没有，他们只是有艾迪那样的精神，并像以利沙一样对神能力的渴慕，并且付出努力跟行动。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坚持下来呢？这边有两个小小的例子。我相信很多家庭最近都受到邱牧师和他的团队家庭事工的鼓励，跃跃欲试，带着一种渴慕想要建立家庭敬拜，是吗？ 请大家一定不要三分钟热度，坚持下来。你可以为建立家庭敬拜好好的制定一个计划，也可以呢，真的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可以找邱牧师谈一谈，得到一些鼓励，当然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彼此来分享心得。无论如何，坚持下来，建立家庭敬拜。另外举一个例子，我相信一年开始像我一样，很多弟兄姊妹都开始了新一年的读经计划。大家坚持一下，从埃及出来好不好？从旷野出来好不好？如果你从旷野出来，你马上就会经历，就会看到大卫王朝的兴衰，紧接着你就会从诗篇里面获得那潮水般的感动。你还可以跟着耶稣的脚踪巡游加利利，在各地服事。你还可以跟着保罗去到他的宣教之旅。最后，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你还可以去探索未来我们将要去的新天新地。如果你坚持走完这趟旅程，我相信你会像约旦河对面等待的那群先知一样，大声地呼喊说，哇，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感动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们，希望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都能坚持不懈。最后我要用拥抱耶稣的心，是卢卡杜的一本书的一段话来激励大家。他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一天，哎，这段要请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啊，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啊，如果有一天耶稣化身成你，这个你会怎么来生活呢？也就是说，哎，如果有一天耶稣在你的床上醒来，穿上你的衣服去上班，做你一样的工作，下班之后和你一样进入你的家门，你的老板成为他的老板，你的家人成为他的家人，你的挑战、压力甚至痛苦也成为他的挑战、压力跟痛苦。而你的心思可以放一天假休息一天，让耶稣的心思意念去过你一天的生活，以他的态度和优先次序驱策你的一天。大家觉得你的家人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你的同事会在你身上发现一些新鲜的事情吗？你身边的人会感到这样一个你更加的喜乐吗？他们会不会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爱、怜悯跟尊重呢？另外，在你自己里面呢，你觉得当耶稣化身为你，你的心情会有不同吗？你还会那样喜乐无常吗？原本你在生活当中那些担忧，你还会一样害怕吗？你对工作还会毫无热情吗？你对夕阳、对成功、对死亡的看法会有所改变吗？最后，你会因为耶稣化身为你，那个你会重新计划你的未来吗？虽然这是一连串的问号，但我们心中很可能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如果我们如此这般有了耶稣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恐怕我们做梦都会笑醒，是吗？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渴慕神的能力， 并且付诸行动。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洁净我们，使我们和神的关系早已没有阻隔。那么渴慕跟行动在我们身上最终的果效，就是如我们刚才想象的那样，使我们完全化身成为耶稣的样式，去生活，去爱，去见证，去荣耀神。深愿大家在属灵的生命上面都在这样的渴慕和行动当中得到复兴，成为耶稣的样式。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